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5月22号，公元2014年7月1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僧人自尽，抗议当局限制入寺僧人人数；西藏所县3名藏人遭中共拘捕；西藏新海县民众抗议当局强占土地遭拘捕殴打。达赖喇嘛在新德里与各界人士举行会晤。纽约人权组织开通协助人权活动人士网站。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安多甘南州夏河县境内的拉布冷寺一名僧人日前上吊自尽，抗议中共政府限制各寺院入寺僧人人数。中共政府对西藏拉布冷寺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限制入寺僧人人数，并驱逐未满18岁的僧人后，引发僧俗民众的强烈不满。本月9号，被中共阻止参与拉布冷寺僧众坐次行列的年轻僧人塔克，在寺院前方的森林中上吊自尽。一位消息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指出，西藏僧人塔克自5岁开始在拉布冷寺出家为僧，他在自尽前曾对友人表示，自己在拉布冷寺出家已有19年之久，期间一直努力尊敬守法，刻苦学习佛法，但中共当局对寺院实施一系列管制措施后，被阻止参与僧众坐次行列，同时严重干扰和破坏宗教修行，因此自己将会开展一次反对活动，抗议当局限制入寺僧人人数、践踏宗教信仰等。位于西藏安多甘南州夏河县的藏传佛教格鲁派6大寺之一拉布冷寺，始建于1709年，住寺僧人最多时达3000多人。而当今在中共政府实施的限制措施下，住寺僧人人数被规定不得超过999人，同时像藏地其他寺院一样，被禁止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强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很多僧人被迫还俗或离寺出走。抗议中共践踏宗教信仰上吊自尽的僧人塔克，终年24岁，是西藏安多夏河县人，父亲叫久谢杰，母亲叫德吉卓玛。此外，为了抗议中共政府对西藏采取的强权压制政策，要求当局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和并对西藏给予充分的自由，自2009年至今，在西藏境内已有130名藏人自焚。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所谓西藏自治区纳曲地区所县境内的3名藏人上周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据西藏快报报道，上周三7月9号，大批中共公安人员来到西藏纳曲地区所县，强行拘捕了该县荣布镇嘎仓仓僧人加丹佩杰和尼姑盖迪，以及阿措仓曲扎3人，目前仍无法了解他们被拘捕的原因和关押地点等具体情况。消息指出，上述藏人被捕后，他们的一位亲属到所县向他们送交食物和衣服时，同样遭到所县警方的扣押。目前中共当局向荣布镇境内部署大批军警进行严厉管制。据了解，被拘捕的西藏僧人加丹培杰现年29岁，尼姑盖迪现年52岁，他俩的父亲名叫汪堆， 母亲名叫拉巴，另一位遭捕藏人阿措昌曲扎现年49岁，父亲名叫促加，母亲名叫德吉。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今天为北京龙天看音，
西藏安多海南州新海县民众因抗议当局非法抢占土地，遭到中共军警的镇压，多人被殴打和拘捕。本台驻伊南记者发来消息，本周二7月15号，中共当局不顾民众们的请愿，在位于西藏安多新海县羊曲村境内以修建水电站为名，非法抢占民众的土地，引发群众的强烈不满。民众要求政府若要执意抢占土地，则需要进行应有的赔偿时，11位民众遭到随即赶到现场的中共军警的毒打和拘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藏人向本台表示，在过去几年里，中共当局在位于西藏安多新海县羊曲村境内的黄河上修建水电工程，目前当局以修建这一水电站为名，非法抢占当地民众的私有土地，引发群众反对。本周三16号，大批中共军警来到羊曲村，发射催泪弹，强行拘捕了11人，多人被殴打受伤。此外，一位署名为苦瓜的爱网民向博讯新闻网表示，以前的羊曲村多美啊，现在挖成这样，老百姓连一分钱都拿不到，太残忍了，老百姓有苦没地方说。这位网民还强调，土地占了6年了，老百姓一分钱都没拿到，村民一直配合政府，如今不一样了，政府带来了50几个民警来村里抓老百姓。羊曲的老百姓为了要到属于自己的土地钱，却被人民警察殴打，还有10几个人被警察带走。据了解，西藏安多新海县羊曲村境内居住着藏、汉、回等民族，截至目前遭中共军警拘捕的11人中，除了3名回族和1名汉人外，其余的民众已陆续获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8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同印度政要和各界人士举行会晤。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从今天18号开始到20号3天时间中，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将同印度各政要、各组织代表和相关人士举行会晤，随后将接受例行身体检查。除此之外，并没有特别的活动安排。圆满结束对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各项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本月底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按照达赖喇嘛办公室公布的行程安排，下月23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德国汉堡主持一场关于世俗伦理、生活中的人性价值的研讨会。8月24号至26号，尊者将在汉堡向信众讲授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并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在纽约的推动人权组织最新开通了称之为运动的网站，为全球各地的人权活动人士提供协助和资讯服务。纽约人权组织推动人权于本月10号新建网站 movement.org， 为人权活动人士提供资讯协助。推动人权的负责人凯斯向媒体表示， movement.org 是由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公司主管科恩创立，他们接管后获得谷歌25万美元的拨款，并花了3年时间重新开通这个专为推动人权的网站。凯斯表示，网站除了为人权分子提供联系外，也为不同领域的个别人士提供机会推动人权，从政策制定、公关、艺术家以至歌手，他们都为推动人权提供直接的贡献。凯斯继续表示，他们发现在叙利亚、伊朗、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有成百上千的人权活跃分子急需帮助，但在另一边，许多期望提供协助的人士却不知从何做起，因此他们建立这个网络平台。据介绍，网站测试期间已有数百名人权活跃分子、记者、律师和社交媒体等专业人士加入。
丁诺维培吉隆提卡因，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今天为北一龙天卡音，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刘王藏人作家桑杰家撰写的文章，有关西藏和平区的几个问题。印度、中国及其他统一地区内民族之间的信息，每一个有关国家都获得利益，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因为这么一来不但强化了他们的安全感，并且减轻了为了维持喜马拉雅山沿线疆界的庞大军事开销。在过去，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紧张，一直到中国部队入侵西藏，取得了第一次和印度接壤的地区之后，两大列强的关系才紧张起来，终于造成了1962年战争。从那个时候开始，危险的意外事件层出不穷。如果他们像过去一样被一个广阔友好的缓冲国家隔离，这两大超级人口大国要重修好友好关系将不再是一件难事。从西藏的历史角色、宗教以及西藏在地理上的缓冲地位，在借迁得到中国政府支援的尼泊尔和平地区建议，还从中国与印度的军事开销和喜马拉雅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为终极利益阐述建立西藏和平地区的必要及重要性。在斯特拉斯堡建议中，对实施和平地区具体方法阐述如下：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卫的目的。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家撰写的文章，有关西藏和平区的几个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烈。